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四月十六号星期四，下面系国际新闻。特朗普总统称美国嘅新增新冠病例已经过咗顶峰，佢仲将会喺今日星期四四月十六号公布重新开放经济嘅指导意见。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喺白宫疫情简报会上话，数据表明喺全美国我哋已经过咗新增病例嘅高峰值。总统仲指出，纽约州嘅新病例正喺度下降紧，丹佛同埋底特律嘅新增病例亦都趋于平稳。佢仲表示，呢啲令人鼓舞嘅进展使到我哋处于非常有利嘅地位。我哋认为一啲州可能会喺五月一号之前开放。新冠疫情影响咗美国经济，喺过去几个礼拜内，大约有1680万美国人失去工作。特朗普话，将会同各个州长同埋一个专家小组讨论点样先至能够最好地让美国恢复正常。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星期三表示，将会追加1.5亿美元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同时都呼吁全球团结，公平地展开抗击疫情行动。该基金会目前承诺嘅捐款总额超过2.5亿美元，呢笔新嘅资金将会用于开发病毒诊断测试、治疗方法同埋疫苗，亦都将会协助非洲、南亚地区嘅中低收入国家加强医疗体系，并减轻疫情带嚟嘅社会同经济冲击。中国星期四四月十六号报告境外输入病例下降，但系本土感染病例却上升。其中北京报告过去三个多星期以嚟首次新增病例。在中国各地正喺度陆续复工复产嘅同时，为咗防止疫情出现反弹，中国一啲省市开始为公众提供新冠病毒检测，同时地方当局向居民发放消费券，希望以此能够刺激民众消费，恢复因疫情受到严重冲击的经济。路透社报道，中国星期五将会报告今年第一季经济收缩6.5%，呢个将会是中国1992年以嚟首次开始发布季度国民生产总值数据以嚟首次经济收缩。中国卫健委星期四话，截至到15号，中国境外输入病例从星期二的36宗下降到星期三的34宗，这个是连续第三日下降。中国减少国际航班，禁止外国人入境，严格实施边境口岸检查，希望以此减少并控制疫情输入。法国和中国之间的外交纷争进一步扩大。在星期三的一次听证会上，法国参议院议员要求法国外长就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刊登的一篇歪曲事实的文章做出解释。这篇题为《把颠倒的事实再颠倒过来》，一名中国驻法国使馆外交官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观察的文章在星期日4月12号首次发表，是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发布的系列文章的最新一篇。这一啲对外宣传为中国政府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辩护，同时批评西方对疫情的处理。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交官在这篇文章中暗示，法国的养老院发生疫情，管理人员集体逃离，导致很多老人在没有人照顾中死去。这名外交官还表示，约80名法国议员联名签署一份贬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声明，并指责谭德赛有亲中国的偏见。这篇文章写到，有些人对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发起人身攻击，由80多位法国议员联署声明支持的台湾当局甚至用黑鬼字眼来攻击谭德赛。不知这80名法国议员有何感想呢？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法国议员支持这样的声明，亦没有发现台湾使用这个词汇来到侮辱谭德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通话，强调抗疫透明度和信息共享的重要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塔格斯星期三4月15号发表声明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日同中共外事办公室主任杨洁篪通过电话。国务卿强调，对抗2019新冠病毒疫情并防范未来的疫情爆发，需要全面透明和信息分享。英国检视信息集团向美国国会提交的中国远程作战后勤能力研究报告说，中国是国际海域的作战参与 为大国应有的能力，是海外捍卫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为了实现目标，中国设定在2030年之前需要优先实现三个军事发展目标。第一，就是在包括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在内的第一和第二岛链的区域内，让敌方介入的代价变得不可以承受。法国国防部表示，大高乐号航空母舰及随行舰船中已经有至少668个人检测到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法国国防部星期三4月15号说，已经有1767名官兵接受了检测，其中大多数来自大高乐号航空母舰，检测仍然在继续进行中。已经测检出的结果显示，至少有668个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有31个人入院，其中一个人在深切治疗部，另外还有大约三成的测试结果未有验出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家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在新冠疫情当中，中国解放军频繁地围绕台湾进行军事演习，是否想趁机而进行任何行动？咁前美國官員認為，如果係嘅話，會係非常愚蠢嘅行為。我哋亦會報導有關喺疫情籠罩之下，中國海軍加大整建軍備。不過首先，我哋就係報導美國國會致函世界衛生組織索取資料，並且正式展開新冠病毒調查。以上內容歡迎收聽。美國的新冠病毒確診人數突破600,000，美國的行政部門和國會就將矛頭對準世界衛生組織在協助中國隱瞞信息方面究竟扮演什麼角色。有學者認為，世界衛生組織最大的問題並非機構本身，而是他們的領導人譚德塞。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和其他六位共和党成员在4月14号星期二联名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国会召开听证会针对世卫组织展开调查之前，向世卫组织索取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讯息。斯科特在信里面开头就说，虽然美国国会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完成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深度分析，但是至今他们还未看到任何的行动。在中国问题上面被视为是采取强硬立场的斯科特，自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多次对世卫组织在疫情当中的角色提出批评，并且在上个月底呼吁国会就世卫组织协助中国共产党掩盖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威胁所扮演的角色和展开调查。据美国媒体《政治》星期一的报道说，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约翰逊表示，委员会将会有调查小组对包括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美国政府的回应以及世卫组织的角色等问题进行全面的调查。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逊说，整次的事件是从哪一度开始？病毒是从动物转移到人类身上吗？是中国的实验室出来吗？他还表示，大家是需要知道世卫组织可能在掩盖信息方面所扮演的哪一种的角色。约翰逊强调，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所进行的监督调查将会是全面，美国对疫情的应变能力亦都将会面临检讨，包括美国的国家医疗物资的储备短缺、美国药物原料以及是医疗设备都是依靠国外制造等问题。根据报道，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将会由斯科特主导。斯科特在星期二给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的信里面，焦点聚焦是在世卫组织和中国之间的联系。斯科特要求世卫组织提供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信息，并且回答一连串的问题， 包括世卫组织在去年12月大流行病疫情爆发前有什么的程序，世卫组织根据标准程序以及是措施就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采取了哪一些步骤，世卫组织几时是得知中国出现潜在的类似 SARS 的病例，世卫组织小组几时首次抵达中国展开新型冠状病毒的调查，世卫组织当中是由哪一个负责同中国共产党协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应变措施，以及是世卫组织领导层是否有成员除了世卫组织的薪资之外还是获得其他的收入。除此之外，斯科特仲要求世卫组织领导层在这个月的27号之前提供至2019年10月1号至到2020年3月12号所有同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有关的记录和文件，包括电邮、简讯、硬碟、书面资料、中国共产党所提供的相关分析研究和数据。斯科特在信里面说，美国纳税人为世卫组织提供资金，他们是有责任确保这些纳税人的钱是用得其所。对世卫组织和中国之间关系有深入研究的德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政治学教授泰尔认为，国会的调查将会暴露出世卫组织内部的分裂。泰尔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调查将会显示世界卫生组织内部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论，他们是否应该支持共产党正在推进的谎言以及是错误的信息。因此谭德赛将会面临着一些很艰难回答的问题。他还表示，这里是有三个有关这场大流行病的核心问题。首先，习近平到底知道些什么，他在哪个时候知道？其次，谭德赛有知道些什么，还有他在哪一个时候知道？第三个关键问题就是说，他们如何让这些人为他们的熟悉而来承担责任。与此同时，美国国会要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辞职下台的呼声不断，原来是为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的谭德赛在2017年5月23号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当选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并且在2017年7月1号上任，并且开始其长达5年的任期。谭德赛是世界卫生组织首次由非洲人出任总干事，他拥有社区卫生博士哲学学位以及是传染病免疫学的硕士学位，他是世卫组织首位不是医生资历的总干事。泰尔教授认为，世卫组织目前最大的问题正正是谭德赛本人。泰尔教授说，世界卫生组织并非一直是以中国为中心，但是现时的总干事带领之下，因为他同中国共产党友好热络的关系，世卫组织变成是现时的这样的情况。他还表示，谭德赛的眼里面是亲中，亲中国共产党，这个是很清楚的，是他为中国共产党掩盖了这场流行病，如果他取代，他相信这个将会看到世界卫生组织重回原本的运作，适当地运作。斯科特在上个星期五的媒体投书当中亦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谭德赛是北京当局所培养并且挑选出来的败类。斯科特在投书中当中表示，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是北京对这个职位所挑选的人，在他竞选这个职位的时候，他在中国的北京大学发表专题演讲，讨论中国如何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力，这个帮助了他赢得了中国的支持。斯科特亦都多次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强调，当谈到新型冠状病毒的时候，大家不能够相信中国共产党，大家亦都要学到了不能够相信世界卫生组织，因为他们欺骗了大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全球疫情依然严峻，但是近日台湾海峡附近的军事行动就反而更加频繁。中国海军在星期一正式公布他们的航空母舰辽宁号日前带着编队现身台海的动向，并且说会将类似的演训活动常态化。美军就在辽宁号航行的同时，在台湾南部巴士海峡一带海域巡逻。分析人士认为，面对中国大陆积极整建军备和受他们的军力，台湾的选择并不是太多。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赵远成在华盛顿的报道，辽宁号航母编队出航正值美国部署印大地区的航母发生官兵感染新冠病毒，必须要停靠关岛的时候。这个时间点引发了一片热议的。 首先，日本防卫省公布辽宁号行程的消息，之后台湾国防部12号表示对此全程监控，两日之后中国海军才证实这艘航母编队航经宫古海峡、巴士海峡到南中国海有关的海域展开训练。而就在解放军出动辽宁号航母舰绕行台湾东部外海的同一时间，美国的巴克级导弹驱逐舰杯瑞号亦高调巡弋台湾海峡。尤其令人关注的就是杯瑞号曾经罕见地在南中国海进行实弹射击演习。而另外，根据台湾国防部以及专门搜索军机动向的 Aircraft Spots 的信息说，自从3月25号以来，美军使用多种的先进军机已经九度在台湾周边飞行。军事专家林长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大陆出动辽宁号航母编队，除了训练目的之外，还有意向台湾威胁，亦有可能向美国发出信号。这个就是台湾如果真的有所举动的话，中国大陆会不惜一切采取行动。林长胜说，最近这一两年来，尤其是近半年来，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度是非常大。在两三年，美国的军舰几乎从来都没有在台湾海峡巡弋，要走的是从台湾的外海走，但是大概自从去年以来，美国军舰几乎是定期通过台湾海峡，在最密的时候大概是一个月一次。然后美国方面还制定了部分的法律，就最近通过的一项对台湾的法律，这样一定会为中共带来一个印象，就是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已经发生大变，甚至可能会利用某种的形式对台湾进行某种支持。他又说，自从蔡英文重新当选台湾总统之后，台湾整个的政局亦变化非常大。他认为这两种结合起来，中共对台海形势的判断是比较严重的。由中共中央台办和国台办管理的中国台湾网在星期二就以疫情打乱美国海军布局，辽宁号现身台海，一石两鸟作为题目。通过采访的文章说，辽宁号航母战斗群绕行台湾东岸，一方面向美国表达立场，而另一方面直此是很明确地警告台独势力，大陆有能力实力可以用武力统一台湾，可谓一石二鸟。不过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张敬认为，辽宁号航母训练常态化其实不是新鲜事物，因为不是持之以恒经常操兵就完全无法锻炼出作战实力。至于华盛顿和台北会对中国出动航母编队有什么想法，其实要看同北京之间关系是怎样，双方是否有互信，以及对于有人在屋企门口操兵是否在乎而定。在辽宁号航母编队今次远海长航训练之前，台湾国防部的信息显示，自从1月23号至4月10号期间，解放军出动多型军机在台湾附近海域绕台演训，上个月中旬首次夜航接近台湾防空识别区，还曾经在24小时内两度绕台飞行，其间一次甚至是曾经短暂跨越台湾海峡中线。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说，解放军的战略已经作出改变，对台湾的威胁越来越大，但是台湾国防部已经采取相应对策处理。针对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越来越大，张敬认为判断威胁要从两个角度去思考，这个就是实力和意图，但是台湾的选择很有限。他说，台湾不可能期待大陆不去练兵，所以面对大陆积极整建军备的时候，台湾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同样加强军备，但是就要担心陷入军备竞赛风险，经济负担亦好惊人。而另外就是要消弭敌意，这个就是需要政治能够有所妥协，无论怎样去做都有风险，但是因此都要谨慎行事。美国国防部在去年5月公布的最新中国军力报告指出，台海两岸军力悬殊，中国严重威胁台湾，台湾的军力远远势于中国，而这个差距逐年扩大。虽然台湾努力发展军事的新概念和能力，以应对这种不对称的军事威胁，两岸军力明显对比之外，台湾目前的反中情绪依然高涨，两岸关系在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台之后日益恶化。对此张敬说，两岸关系情势险峻，其实各方都心知肚明，应该思索关键问题是什么，以及怎样去解套，或者可以从历史当中寻找线索。张敬说，目前两岸互动恶化，台湾必须要理解到社会气氛正令到情势走向不归路，但如果是爆发武装冲突，情势将会怎样去发展，最后各方将会怎样去收拾残局，恐怕都没人思考。又说，如果问台湾怎样去自保的话，答案非常简单，就是要尽全力保护和平和避免冲突， 但能否讲得出道得到，这个并不是完全能够台北做主的。咁最近大陆在台海周边的海域、空域频繁的军事的基舰活动呢，被很多人认为具有威胁台独的意涵。张敬认为，真正最令人担心的就是大陆仍然在军事基舰活动，意味着大陆不再在乎台湾民众可能对解放军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活动产生负面观感。中国官媒《环球时报》10号在社评当中曾经用“勿谓言之不预”去警告台湾。张敬话：呢一句严重的外交措辞是中共中央表达冲突决心的重要政治信号。换句话讲，就是有敬酒不饮就要饮罚酒。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赵婉成在华盛顿的报道。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新冠病毒疫情持续燃烧嘅时候，中国解放军就继续喺台湾周边海域进行军事演习。喺美国多艘航母舰都发生确诊病例嘅时候，咁疫情是否会对美国嘅战备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呢？系咪会令到潜在对手可以有机可乘呢？咁随住疫情蔓延，台湾海峡嘅周边安全形势亦引起咗高度嘅关注嘅。一名前五角大楼的官员认为，如果中国想借这个机会采取军事行动的话，将为一个非常愚蠢的行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在4月12号表示，中国辽宁号航母编队以及所属的五艘护卫航舰在当日从台湾东部外海经过南部海域向南航行，进行远海长航训练。台湾军方对此全程监控，之前解放军的光陆1011、空警500等多型军机亦都多次飞经台湾周边的空域晓台演训。与此同时，美军亦都响增加台湾周边活动的频率。4月11号，美军太平洋舰队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贝瑞号响前一日驶过台湾海峡，以支持印太地区和平稳定。过去几日来追踪美军飞机动态的社交媒体亦都是发现，美国空军 RC-135 电子侦察机、 EP-3 侦察机以及 P-3C 反潜机等战机出现在台湾南部的海域。3月26号，两架 B-52 轰炸机从关岛飞到台湾东部海域执行任务。在不到三星期的时间，美国军方是已经是在台湾周边出现了超过10次。对于解放军为何在疫情当中持续在台湾周边演习，以及是美军最近在台湾附近海域、空域的频繁活动是否与解放军有关，美国之音在上个星期哈德逊研究所一场网络研讨会上面，以电邮通过主持人克洛普西向与会专家系提出有关的问题。前白宫国安会战略规划资深主任空军准将斯帕丁三世在答复方面是表示，美国一直都保持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以及是台海的存在，目的是为了威胁中国的胁迫。对于为什么最近美军在台海周边有特定活动，他并不知道答案。不过他说，美国过去曾经派军舰经过台湾海峡，明显的是要体现他们的存在，展现会遵守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对台湾提供防卫，这个将会持续下去。曾经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武官的斯帕丁说，为什么解放军持续胁迫台湾，这个就是他们在这里做的事情。他们是没有放弃要见到台湾和中国大陆在他们的威权体制下同日，所以他们会持续对台湾施压以达到的目的，而且他亦都是没有放弃使用武力。美国理解这个情况，所以亦都会持续为此而做好准备，和台湾携手为他的防御而合作。斯帕丁指出，美军一直都是注意太平洋地区的动态，这个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当中最主要聚焦的地区。他提醒大家不应该忽略一个事实，就是在疫情发生前，美国就一直在这注意中国在这个地区的侵略性军事活动。疫情爆发之后，美国国防部已经采取了应对的措施，美军的战备能力不会受到影响，美国亦都随时准备好防卫盟友。前五角大楼中国事务主任博斯科的看法和斯帕丁是不谋而合。 博斯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是针对美国战备能力表示，总是会遇到一些复杂的因素，比如是天气，还有其他的技术问题。这次正好是一个健康的问题，不过总会是有一些问题令到他们的军方人员必须要去处理，而他们亦都非常有能力去处理，他们知道如何适应各种的状况、各种的需求，不过他们会完成使命，如果中国试图伺机行动，这个将会非常愚蠢。博士科说，中国军队现时亦都应该有受到疫情某种程度影响而使到他们的军事能力降低，或者这个亦都是点解他们近来会有很多的军事操演的活动，目的是要告诉全世界知，他们同以前他们所讲的一样巨大和坚强。不过考虑到所有其他的事情上面，中国都是没有令到外界知道真相。他说这个或者是另外一个相同的情况。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讲座资深研究员克罗宁在评估近来解放军在台湾周边作为的目的时候指出，最近发生多宗的中国民船撞击台湾海防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船只的事件，这些是除了要掩饰解放军本身弱点的作用之外，另外一方面他们亦都在趁各国忙于疫情而分心的时候寻找机会。他说这种做法可能是出于他们的弱点，中方或者是试图掩饰他们内部其实是非常担心、非常脆弱的事实。与此同时，他们亦都在寻找机会，因为所有人都是因为疫情居家令而分心。克罗宁说，如果单单是听解放军的讲法，似乎全世界只有解放军和北韩的军队不受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这个并不可信，因为解放军医疗队曾经被派到疫情最前线的武汉去支援，当局还为此而特别为他们提供人寿保险，这个亦即是显示疫情防控工作的危险程度，因此他们必定亦都有备战的问题。据人民日报在1月25号的报道，因为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北京、上海、广州等各个省市以及解放军医疗机构分别派出医疗队伍是支援武汉，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党委视疫情如命令，积极履行金融央企政治责任，向武汉所有参与抗击疫情的疾控以及医务人员的家属捐赠人均额度是50万元的保险，赔付总限额是2000万元。不过克罗宁指出，外界不会从解放军那里知道实情，因为他们会隐瞒，一方面是因为不要影响到威慑能力，更可能是为了要避免损害解放军战备能力的名声。他们不是打乱中国共产党的说辞，宣称解放军对中国伟大复兴具有关键作用。对于辽宁号在台湾周边的演训，中国海军发言人高寿成星期一表示，辽宁南航母编队近日是航经宫古海峡、巴士海峡到南中国海有关系海域开展训练，是年度计划里面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今后仍然会按计划常态组织类似的演训活动，以加快提升航母作战能力。在美国罗斯福号、里根号、尼米兹号等多艘航母都有水兵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情况底下，美国军方领导层亦都对他的潜在对手发出警告，不要误判美军的战备和实力。上星期四，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在五角大楼的会议上面表示，不要因为疫情的危机而怀疑美军的战备以及作战实力，美军备战能力依然强大，即使是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出现水兵是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罗斯福号仍然可以迅速地出海执行任务。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海腾上将亦都说，航母只是美军总体作战能力的一小部分，美军整体联合作战能力能够确保随时应对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的职员和合同工员工在屋企工作的人数剧增，以期阻止新冠病毒蔓延。网络安全专家就认为，这项变化为包括来自中国的黑客实施网络间谍和网络攻击带来了良机。但是五角大楼官员说，国防部和国家情报部门设有一个有效的联合抵御网络攻击的机制。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为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蔓延，美国国防部过去一个月以来实施了人员流动限制措施，包括大规模减少人员进入五角大楼总部以及美军在各地的设施。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指挥控制与通讯部主任空军中将斯维多话，多达400万的国防部军人和文职人员正在远程工作。他承认远程工作人员大增，给予了黑客更多实施网络偷窃和攻击的机会。斯维多话，在这个远程工作量增加的环境中，联合作战总部和国防部信息网正密切注视网络面临的安全威胁。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有关的鱼叉式网络钓鱼活动剧增，当然这个不足为奇，因为大多数鱼叉式网络钓鱼活动倾向于利用当下的形势推出看来令人信服的产品。斯维多中将说，国防部每日都在同美国网络司令部和国家安全局一起评估网络威胁的最新动态。国防部信息系统管理局亦都继续对网络系统进行相应更新，阻挡新的恶意软件和其他威胁性网络产品。当被问到黑客是否来自俄罗斯和中国，他们寻求攻击哪些国家目标时，国防部首席信息官迪西话，他不方便回答这些问题。他说，我们有很积极的防御，部署了一些相关的策略和技术，好让我们确保员工网络安全。你要明白，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部分原因，是我们不公开攻击者来自哪一方。公开这些信息的话，会令到敌对者知道怎样攻击我们，如何改变发动攻击策略与方法。斯维多中将在回答相关问题时提到，美国火眼网络安全公司最近发表的报告。火眼公司三月底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政府支持的 APT41 黑客集团一向都很活跃，中国各地一月底开始实施封城措施控制病毒蔓延。在2月2号到19号期间，火眼公司未有发现这个集团对公司的客户实施任何攻击。不过从2月24号开始，该集团又恢复针对美国科技公司的网络渗透，并成功攻入了多间公司的网络系统。同时由于当下远程工作者大增，包括美国国防部在内的很多公司和机构使用视讯工具召开工作会议，一个叫做 Zoom 的视像会议软件几乎一夜之间成为了视像会议的代名词。不过美国纽克文大学电脑科学助理教授、大学黑客队顾问贝泽丹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不少研究报告都显示 Zoom 视像会议的内容很可能会被传送到中国政府手中。他说，报告提到 Zoom 使用设在北京的服务商来到提供加密锁匙，这个当然是一项巨大的安全风险，对那些为军队工作的人，还有那些希望将谈话保密的人来讲，这项风险特别大，因为这就意味着中国政府能够拿到加密锁匙并掌握会谈的详细内容。截至到上个礼拜，美国国防部仍然继续允许军人和员工使用 Zoom 视像会议软件来进行非机密的通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一名高级官员仲对美国之音话，他同他的团队使用 Zoom 进行非机密级别的视像会议。美国国会所属的政府问责办公室星期一发表一份报告话，国防部未有及时完成多项本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措施，并警告话，由于国防部仲未有落实一些基本的网络安全行为，五角大楼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月14号发表了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会急剧收缩 3%。 这个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导致各国采取隔离和社交疏远等控制疫情的措施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第一个全球经济增长预测报告。该机构又说，大封锁或者将会导致自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今年1月发布的全球展望当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期全球经济今年将会有 3.3% 的增长，意味着该个机构在短时期内将会全球的2020年增长预测下调了 6.3 个百分点。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表示，各國為了控制疫情採取的必要措施，使到整個世界陷入了大封鎖的狀態，導致經濟活動以百年難遇的規模以及速度崩潰，遠遠超出了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後的 0.1% 的收縮幅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假設多數國家的疫情以及必要的防控行動在第二季度的時候達到峰值，並且在下半年減退，各國採取的政策行動能夠有效防止企業大面積的破產、長期失業以及系統性的金融壓力。2021年全球經濟將會有 5.8% 的增幅，這個將會是自1980年以來全球經濟最大的增幅。即使是以預測準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醒，2021年全球經濟仍然是無法恢復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前的程度。基於上述的預測，該個機構認為2020年和2021年的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累計損失將會達到90,000亿美元，超過日本和德國的經濟總量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顧問兼研究部主任格皮納特表示，這個是全球性的危機，因為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幸免。對於經濟增長依賴旅遊、旅行、酒店以及娛樂業等行業的國家，它的經濟正在受到尤其嚴重的干擾。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的經濟體面臨著全球風險，導致了資本流動空前逆轉帶來的額外挑戰以及貨幣壓力。而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亦都提及，一些經濟體在陷入這場危機的時候就處於脆弱狀態，經濟增長疲弱，債務水平高企。格皮納特表示，發達經濟體以及新興市場以及發展中經濟體同時處於衰退當中，這種情況是自大蕭條以來首次出現。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今年發達經濟體將會收縮 6.1%， 正常情況之下增長的水平遠超過發達經濟體的新興市場以及發展中經濟體，預計將會收縮 1%， 如果不包括中國則是收縮 2.2%。總體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有170多個國家人均收入將會收縮，發達經濟體以及新興市場以及發展中經濟體2021年都將會在一定程度上是復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亞洲的新興市場以及發展中經濟體當中，中國和印度2020年將會有 1.2% 以及 1.9% 的正增長，但是東盟五國則是會收縮 0.6%。根據這個的預測，中國將會在2021年會有 9.2% 的經濟增長，為各經濟體之首。中國在今年頭兩個月因為疫情防控導致了經濟活動停擺，產出驟降程度超出大多的預期，而在這個星期中國將會發布今年第一季度的經濟增長數據。根據路透社在星期二4月14日對62個經濟分析師所作出的調查，中國經濟一季度將會比上一年是同期收縮 6.5%， 這個亦都將會是自1992年中國開始發布季度國民生產總值數據以來首見。分析者對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期的中位值為是 2.5%， 高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值。一些分析對中國官方經濟數據質量仍然是缺乏信心，根據其他方式所作出的預測較上述的預期更為黯淡。經濟研究機構海投宏觀以用電量等作為是替代的參照，認為它是更加接近真實的經濟活動。該個機構是通過對那些替代數值的分析，預計2020年一季度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是比去年同期收縮了 16%， 而全年預計將會收縮 3%。其他方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全球貨物以及服務貿易量在2020年將會收縮 11%， 明年將會有 8.4% 的增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2020年發達經濟體的消費價格平均增幅是 0.5%， 而2021年則是會 1.5%。 而在同一日發布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當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警告新型冠狀病毒的危機還對全球金融體系的系統的穩定造成了非常之嚴重的威脅。雖然各國和各個央行採取行動穩定了投資者的情緒，但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金融形勢仍然有進一步趨緊的風險。 該個組織仲指出，一旦發生咁樣嘅狀況，各國央行需要考慮增加信貸流量嘅支持經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表示，通過封鎖嚟減緩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嘅蔓延，使到衛生體系能夠應對呢一種嘅疾病，從而使到經濟活動得以恢復。該個組織表示，從呢個意義上邊嚟講，拯救生命與挽救生計之間不存在取捨的關係。該個機構呼籲各國政策制定者需要在控制疫情期間滿足公眾的生活需要，並且必須為經濟復甦做好計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調，多邊合作對全球健康復甦是十分之重要。基金組織表示，正在係積極部署$10,000,000,000的貸款能力，以向脆弱國家提供支持，包括通過快速係撥付的緊急融資，以及係針對最貧窮成員國的債務減免。該個組織的經濟顧問格皮納特表示，緊接落嚟會發生啲咩嘢？大家面臨住巨大的不確定性，與危機的規模和速度相稱。國內和國際的政策應對行動需要規模龐大、迅速部署，並且在獲得新的數據的時候及時進行調整。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蕭迅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互聯網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當中起著特殊的作用，它使到幾十億被迫留在家裡的人能夠進行交流。一项全球性的活动正在网上进行的，去寻求应对危机的创新方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在洛杉矶的报道。
从新德里到开普敦，全球大部分的地区都处于封锁状态，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家中从事学业以及工作。一项名为是黑客马拉松的技术行动目前通过远程正在进行，其中的创意团队解决了信息技术的难题。全球黑客行动总召集人海艾森德表示，他们将人是按照不同的技术、不同的能力聚在一起，集思广益，构建有效的模型。最近一项黑客马拉松在爱沙尼亚创建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地图，开始了在线运动攻克危机。其他的团队开发了健康调查表，以及是一个网站，连接在医学背景的志愿者，现时几十个国家都参加了。印度破解危机组织的负责人帕亚尔马南拉吉帕尔就表示，他们说他们虽然处于封城的状态，但是他们战胜了封城，他们感到和所有的人的联系都十分之紧密。印度拥有大量的技术人才，这些机器人将食物系运送到比隔离中心的系患者，类似的想法是来自印度最近举行的黑客马拉松的运动。拉吉帕尔表示，有一种人工智能机器人，它对隔离病房进行紫外线消毒将会很有帮助。全球黑客行动所在地爱沙尼亚是北欧的一个小国，很早就接纳了数码革命。爱沙尼亚经济事务以及通讯部的副部长维尔加卢比说，电脑正在普及，他们认为可以使用是人工智能来使到他们的政府更加精简、更加顺畅，并且可以更加接近公民。通过人工智能开发人员的紧密联系，爱沙尼亚官员接受了黑客马拉松，无论有没有技术能力都可以参加。全球黑客行动总召集人艾森德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积极进行黑客行动，但是亦都可以加入这个社区。在线导师包括意大利的宇航员萨曼莎·克里斯托弗雷蒂、俄罗斯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加斯帕洛夫，以及是前爱沙尼亚总统托马斯·亨德里克·伊尔维斯。在线黑客行动倡议人说，被禁在屋企里面的人可以对付这种流行病。创业公司顾问海纳姆·卡梅隆说，实际上他们是可以一起使用数码技术以及是互联网来为此是做一些事情，帮助化解当前以及是未来的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各地2019冠状病毒疫情缓和，当局逐步解除封城和当地居民的流动管制之后，人流当中又出现了常年上访而案件仲未解决的访问。在这个时候，他们面对围堵打压和复杂疫情的双重挑战。不过他们当中亦有人对上访亦有新的思考。 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四月十一号，重庆各区县的访民冉崇碧、陈明玉、陆永芳、周茂淑等三十几人举行现场维权的誓师行动，有人戴上大红花，大家合影留念，共同表达继续上访，解决常年上访未决的各种切身问题。维权网称这一次活动是上访集结号。参加活动的魏文员是重庆南岸区涂山镇失地农民，多次遭维稳。2015年8月10号他被重庆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后被逮捕，关押两年半后今年2月9号出狱。他说访问维权再出发并非易事，冠状病毒疫情使上访更加困难。他对美国之音说，原来没有疫情都很困难，现在就更加困难。访问之中已经去北京的人有十几个，他们一直在北京，据讲春节以前去的现在都还没回来，害怕回来以后进行隔离。不回来吧，他们又一直等两会召开，而两会一直延续不开，疫情又将他们关在家里面。那一日他们只是去天安门玩一下，公安就将他们捉起来，准备送到马家楼新房收容中心。但是半路上才知道马家楼没有开门，结果他们就将他们访问调了。北京严格防堵外来疫情进入，这些在京访问的下落目前不得而知，他们是否健康、涉及携带或者感染病毒亦无从知晓。访问再出发被各地疫情管控提出新问题，面对复杂疫情现实，访问这阵时恢复上访，防护措施怎样办？参加周末访问再出发活动的冉崇碧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现在有防护措施，但是很少。他们现在有什么防治措施呢？他们没权没钱，他们连生活的温饱都没有，现在能够有什么防治措施？他们要找有关机构来解决温饱问题，连温饱都未有解决，你谈什么疫情防护措施？冉崇碧，重庆市云阳县人。12年前冉崇碧带着当时只有4岁的女儿到广东打工，女儿遭到恶伦的性侵，法院又判恶徒7年徒刑。为此冉崇碧踏上漫长的进京上访路，一直寻求为女儿讨回公道。疫情期间访问温饱值得关注，冉崇碧说，疫情期间以蔬菜为代表的食品物价高企，一些基层访问的日常生活雪上加霜，这个问题被访民认为与全面实现小康目标有关。冠状病毒疫情暂时抑制了各地的上访，但是中国城乡社会多年积累的各类上访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冉崇碧表示，疫情是上访复杂化，他说地方当局将他们控制起来后，他们就没有压力了，你看他们哪一度也都不能够去，疫情对他们上访的人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但是却被政府官员减轻了很大的压力，他们无所谓。冉崇碧他们北京去不到，上访找相关的领导，他们则说还未有开门，他们用疫情一句就将你推卸了。冉崇碧似乎并不否认中央政府为解决访民提出的实际问题制定了一些相关政策，例如对拖欠农民工工资实行零容忍，但是地方执行往往走样。他说政策好，但是地方他们贪了。习主席讲了2020年进入小康社会，但是冉崇碧他们还在流浪，家没家，而且生活没温饱，地方政府打着他们的旗号，利用他们的案件写报告，到财政部、民政部去拨款，通过各种渠道去寻求救助资源，但是他们得不到，结果就由地方官员他们享受了。他们雇佣黑社会坐飞机去北京、去重庆，都去消费了。不过魏文员对访民和地方官员之间的对立亦都有新的思考，他说所有的一切被关、冤枉、打压、征地迁徙，都是这个社会制度造成的，当今官亦都是一个受害者。海明威讲了，社会是一个大船，所有人都在同一艘船上，疫情来了他不分人。依据百度所在原文，魏文员援引的美国作家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之中所写完整段落是， 所有人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所以不要问丧钟是为谁而鸣，它是为你而鸣。社会是一艘大船，所有人都在同一艘船上，当船上有一个人遭遇不幸的时候，这个人就可能是全船人的威胁，所以永远不要对别人的不幸和苦难无动于衷。一个人的不幸就是全体人的不幸。魏文元的意思是说，不要轻视和打压那些千里迢迢进京上访者，而无视他们的痛苦。美国之音的报道。
是听过以上的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笑话。
美国和英国1814年12月同意停战，谈判双方圣诞节前夜在比利时的根特签署和平协议，但是和平的喜讯几个星期后才传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在这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面，发生了两件本来可以避免的事。其中之一就是新奥尔良战役，和平协议签字的时候，英国军队正在发起进攻，美军指挥官安德鲁杰克逊做好充分的防御准备，他打了个完全没必要的大胜仗，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了。另外一件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是新英格兰地区的联邦党人在康涅狄克州的哈特福德召开了一次反战大会。会议从12月中旬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1月初，与会代表主要来自马萨诸塞、罗德岛和康涅狄克，还有几个来自新罕布什尔和佛蒙特。参加这次大会的很多人从一开始就反对和英国开战，联邦党人控制下的州政府拒绝给本州士兵服从联邦政府的调遣，联邦党人的银行亦拒绝向联邦政府贷款。战争初期，新英格兰各州的很多商人继续和英国做生意，新英格兰州的这些做法引起美国其他地方的强烈不满，联邦党里面的极端分子因此提出新英格兰各州应该脱离联邦。有人担心在哈特福德大会上会有人提议给新英格兰地区自立门户，在战争期间提出分裂无疑会对美国的前途构成严峻挑战。在哈特福德开会的联邦党人不单止是反战，还要筹备一次修宪大会，他们希望修改宪法保护新英格兰各州的利益，这些州因为西部新州的出现而感到威胁。西部地区新出现的州会削弱新英格兰地区的势力，以蒂莫西·皮克林为首的联邦党极端分子相信英国肯定会攻下新奥尔良，这样英国就会控制密西西比河，阻断美国西部各州将商品运往市场的水路。皮克林曾经这样写，如果英国成功占领新奥尔良，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失败的理由，如果真是这样，我认为联邦就已经一分为二，在下届国会里面不会有任何来自西部地区的国会代表。并非所有人都好像皮克林那么极端，参加大会的绝大多数其实都是温和派，他们不希望分裂国家，只是想捍卫新英格兰各州的利益。这些联邦党里面的温和派控制了秘密会议的局面，防止极端提议的出现。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亦要感谢新英格兰地区共和党人的势力。没错，这些州的政府确实掌握在联邦党人手中，但是他们只占很少的优势，如果联邦党人试图分裂的话，肯定会发生暴力冲突。联邦党领袖1月5号在哈特福德发表公开声明，对战争和麦迪逊总统提出严厉的批评，但是他们同时表示没有理由退出联邦政府，因为新英格兰的问题完全由战争和共和党政府造成。 联邦党人提出一系列修宪内容，他们要求减少南部奴隶州的国会议员人数，要求新州加入联邦需要至少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的批准，还希望减少联邦政府干预贸易的权力。除此之外，联邦党人提出希望将总统任期限制在四年以内，只有在美国本土出生的男性才能够担任公职。与会代表推举三位联邦党人将上述要求送到首都华盛顿去交给麦迪逊，点知他们抵达华盛顿的时候，停战的消息已经传来了。这三个人见到麦迪逊总统之后，只是讲了一些无关痛痒的琐事，根本没有讲到新英格兰地区联邦党人的要求。英美签署的和平协议使联邦党人好没面，联邦党领袖一直谴责这场战争，认为英国人不可能被打败，很多联邦党人和英国人通商，甚至有些人反过去帮助英国，还威胁说要分裂联邦。战争未结束前，联邦党人有不少支持者，但是战争结束后，这些支持者不见了，联邦党过了没多久亦不复存在，甚至是在新英格兰地区。国会参议院迅速批准和平协议，1815年2月17日，麦迪逊总统正式宣布战争结束。这场战争先后持续2年8个月，美军伤亡和被俘人数多达30,000，但是这场战争亦团结了美国人民。当时美国的财政部长加勒廷参加了在比利时的和谈，加勒廷解释说，这一场战争重新燃起独立战争中形成的后来日渐消失的爱国情感，如今人民的骄傲和政见有了更实在的寄托，他们变得更加美国化，感情和行动都更似一个国家。1815年7月4日，美国举国欢庆独立建国39周年。星条旗一曲的作者弗朗西斯·斯科特·克伊发表讲话，他说，各位同胞，我们要看管一件非常珍贵的物品，自由的火焰。如果自由之火熄灭，我们这片土地上的黑暗会比其他国家笼罩上一层阴影。如果自由之火持续燃烧，整个地球都会感受到光明和喜悦。1812年，英美战争打响的那一年，麦迪逊当选连任。四年后的1816年大选年，麦迪逊决定秉承前总统华盛顿和杰斐逊开创的最多只是做8年的传统，全身而退。国会共和党参众两院议员3月15日开会推选共和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有意参加总统竞选的三个共和党人是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门罗、前参议员和战争部长威廉·克劳福德，以及纽约州长丹尼尔·汤普金斯。结果门罗得到65张支持票，克劳福德54张。共和党人最后推举门罗和汤普金斯为共和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联邦党人没有开会推选候选人，但是新英格兰地区三个州的选举人保证会将票投给纽约的联邦党人弗鲁斯金。18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一共有19个州投票。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2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2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